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周一说，我是主播雨欣。然后这一期呢，我们在断更一期之后又是一期的单口节目。然后最近发现自己的单口节目好像录的比以前要越来越顺了一些，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第一次录发现单口节目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可能你需要写一个逐字的一个稿，然后去更多的去照着上面去念，然后现在慢慢的觉得自己可能是观点更加的成熟了，或者是对自己说的这些东西更加坚信了，所以是感觉单口节目好像是变得容易了一下相较于之前。然后我们这一期呢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能力圈，因为之前有人在价值投资的那一期里面跟我们讲到，就是巴菲特和大道都有讲到能力圈，就是要知道自己能力圈的大小，然后去做出好的一个投资。那这里的能力圈究竟指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在平时的工作投资生活以及各种其他与人相处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善用这样子的能力圈呢？就是我自己进行了一些思考，然后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然后这周我是又感冒了，所以我的声音可能会有一些的沙哑，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咳嗽，所以希望听众也不要介意这些小细节啊。然后我们就把它推进下来。首先，能力圈这个事情最早是出于就是价值投资中，巴菲特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在投资之中，你有多了解自己，你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在哪个区域，就它的前提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不管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稳固的一个能力圈，然后每个人想要跨出这个能力圈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更加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更加的聚焦于我们的能力圈，并且找出我们的能力圈。然后为什么我对这个理念这么的认可呢，就在于就听众可能也知道我最近在做一些投资啊或者是理财啊之类的一些活动，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有一波我会觉得可能听听二级市场的一些人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去了解了解这个公司近期的一个游资啊，或者是一些庄家的一些情况的话，可以，我觉得自己好像似乎可以分辨这个公司到底近期是不是能上涨，然后有多大的概率在短期之内可以赚到钱。然后确实我在其中的一个月可能也赚了蛮多的钱，可能就是有50%甚至更多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回报率。但是后来才发现，在面临着后一个月，也就是春节期间的一次大跌之后，我的这些钱就已经基本上所剩无几了，可能再往里边搭上一段时间的话就亏得会更惨。当时因为在赚钱如此容易的情况下，在跌钱的时候你的心态当然会不平衡，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当时的能力圈被否认了。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对自己期望的一个变化，就会导致自己其实对自己认可度降低，以及对之前自己对自己的一些理念的一些赞同度达到了一个谷底。所以这时候经历的一些失败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也让我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反思。后来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就是超出你认知的钱，就所有你赚的超过你认知的钱，你最后都会以相同的方式亏进去。所以这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让我了解了就是投资之中可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包括像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预测到任何小概率事件，或者是我们能够预判任何时候的形势以及大盘的一个走向，这个都是错误的一个投资理念。那这里我再重申一点，可能也不是错误的，只是它可能更不适合我，可能它就不在我的能力圈范围之内，而我应该做的是更多找出我自己的能力圈，然后在这个能力圈范围内去从事相关的一个了解的一个东西。对，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是3月11号，录这个播客的时候正好面临着中概股的大跌，然后在这个情景之下呢，可能我自己投入的一些钱进去比以前从我当时年底的时候跌下来那一波要跌得更惨，而且我的账目现在可能是已经亏损了。但是我现在因为觉得自己在做自己认知范围以内的事情，以及自己可以比较确定的事情，所以心里也不慌，所以就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自己是在做一些基本符合，起码是比之前的那些行为更符合我能力圈的事情了。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就会有一个更稳定的一个情绪，以及我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能力圈不只是你可以用它来完成一件事情，或者成功的去做一件事情，还在于你通过这个能力圈的不断的去了解它，能够 越来越得知你自己内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到底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再来就是写一下，我们再去聊一下工作中的能力圈。首先我觉得工作中能力圈有很多方面可以导致，一方面是你是否擅长这个工作，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工作技能这方面的。可能有些人他不喜欢很多沟通或者是交流的一些工作，那他就很难去做到公关或者是销售这样子的一个职业，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跟人交流或者不喜欢讲话，那他肯定就不适合来录播客，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就是需要你去表达。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工作技能，通过这个你擅长的工作技能，你可能才会把你的工作做得更好，以及让你觉得更加轻松一些。还有一个能力圈是人际范围的能力圈，就是你是否能跟自己的同事或者是自己的上司之间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交集，或者是你们能够产生比较好的交流方式。就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我有发现，就是经常比如像你刚毕业的一个应届生，你去到公司里边，你要面对的很多人都是比你年纪更大或者更年长的那些人。当然有些人他可以，就是他们是属于很智慧的那类人，他们知道如何跟一个年轻人交流，或者是以他们的方式来跟年轻人交流。但是有些人可能并不喜欢跟年轻人交流，那这个时候如果跟他们一起相处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好的一个可能容忍度，或者是我们需要用更好的一些方式来跟他们沟通。那这里边其实就存在一个不 match， 就是你和同事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 match 的。但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却能够处理得了这些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在做自己能力圈范围内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应该继续保持的一个方面。而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应对和同事和上司之间的交流的话，其实在你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中，你会产生很多很焦虑或者是很多很难受的一个点。就比如像你在工作的时候，其他人也不了解你，你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你，你也不知道你做的某一件事情是否能得到他们的一个肯定和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有一种不被支持感。这种不被支持感在工作中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其他人对自己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跟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不 match， 其实你的情绪你的感受是会告诉你的，你会很明显的就了解自己好像确实不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方式，以及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你的心情你的心态可能都是很沉重的，这一点是你自己可以领会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就是像之前的内卷或者是加班996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可能从小到大都是经历的学校里边那种早上去上学晚上5-6点放学然后在家里边继续学习的那种过程，我并不喜欢自己全天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周末时间也被放在工作之中，就有些人可能已经产生这种核心价值观了。那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公司让你996让你加班就会让你觉得异常艰难，因为这个也是不符合你能力圈的事情，因为这是超出你价值观以外的事情了。这你每天在做的事情都在不断的鞭打你的价值观，直到把你自己原本的价值观给扭曲到和他们一致为止。但这个扭曲的过程可能很漫长，可能根本就不会达到，但这个时候你都要去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痛苦。所以工作中的能力圈并不是让你工作的有多出色，让你有多精彩，或者是让你提拔的有多快，而是让你知道自己真正适合和擅长什么样的工作，自己应该和什么样的领导什么样的同事相处，以及自己应该在一个什么样价值观的公司里面工作。其实能力圈在工作中体现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在于你如何以一个更好的心态更好的状态去面对你自己的工作，以及让你能够不讨厌这一份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东西。但是工作中的能力圈是一部分，但投资中的能力圈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就会更加的艰难一些，就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们并不能这么快的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有可能我们在3年的时间里边我们才知道自己错误了，我们不能立刻的获得一些反馈，但工作中是及时的就反馈出来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快的就知道自己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而且这个是很难去改变的，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在投资之中，可能像我讲的，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投机的一个选手的话，你可能会很快的就尝到那个失败的滋味，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好像是超出我能力圈的。这个东西虽然我可能短暂的获得了投机的一些胜利，可能是更多的是因为运气，而大概率之下我会因为之后的一些不好的运气，或者是一些小概率的恶性事件，变成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马上就跳出来说我可能就是错误了。但是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你如何去了解一个投资的标的，其实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了。当你了解了这个投资标的以后，你把你的钱投入到这个标的当中，然后经过时间的比如三年五年的一个逻辑或者是一个时间去熬，最后发现这个还是不赚钱，那你这时候会不会慌，会不会觉得自己投资的能力圈就有问题，或者是觉得自己对于一个公司的判断和估值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花到三五年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反思。但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可能性，比如像三年之内都没有盈利的一家公司，可能到了五年以后它表现出它资本的大幅上涨，那这个时候好像你又成功了。但是从一个时间的长河来看的话，总体来说我们是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的，只能以结果为导向的去判断。从自己的投资出发，就是投资出发，我们去了解这个公司到底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是 OK 的。如果我们觉得 OK 了它又继续亏损的情况下，你有多大的信心可以持有它。我们需要想象最坏的一个情景是什么，以及你的这套逻辑是失败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如果你觉得这是不 OK 的，那就说明投资整个都不是在你的能力圈的范围内，你没有办法以那么好的情绪去维持自己之前的判断，也没有办法用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自己的判断能够最终给自己带来回报。所以其实我觉得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进行投资，而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能进行投资的。不能进行投资不在于说你可能在专业技能上不行，或者是你可能学习估值学习的不到位，或者是你了解一家公司的基本面了解的不到位，而在于你的情绪在里边是异常消耗的。你的情绪会带领你做出很多更错误的判断，来违背自己之前的一个想维持的一个理念和你的投资逻辑，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直在做自己能力圈以外的事情了。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何能做到知行合一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可能自己会挑选几家公司觉得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不敢把钱或者不敢重仓去压进这家公司之中。那有些人他是把重仓压进了以后发现很慌，那就说明自己的知行是不合一的。因为当你把自己的大部分的资本放到一家你觉得非常 OK 的公司当中的时候，你其实是感觉到非常有信心的，你是感觉到自己可以跟这家公司一起成长，或者是能够在未来获得可观的一个回报的。但如果你感觉到很慌的时候，就说明你对自己的这个判断其实并不准确，或者是你在做超过自己判断概率之外的一个事情。就比如像你对自己的判断的信心可能只有 50%， 但是你却做了它，就是你其实是超过那 50% 的有效概率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你会觉得它只有二分之一的成功可能性，你心里会很慌。其实这个时候你还是在突破自己的能力圈。所以说投资其实比工作是要发现自己的能力圈是更难的一件事，能够坚守自己的能力圈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接下来要讲的是，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很多关于工作和投资之间能力圈的一个问题啊。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逻辑，就在于刚刚一直反复强调的，就是工作中的能力圈和投资中的能力圈不是让你在工作中有多优秀或者在投资中有多赚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是你能否做好这一件事情，而且把这件事情在做的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情绪的内耗。比如像有些人可能做一件事情，可能在工作中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可能觉得第一这个工作不适合或者是这个工作他们觉得太难了没有办法胜任，或者觉得这个工作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不符合自己的处事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人际交往实在是太累了，让他每天都感觉 就上班特别的有压力，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你就会想着要跳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就算它的回报再好，就算它的收入再高，就算它潜在的回报率有多高，但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精力和情绪产生了不断的内耗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号，代表着你在做你超过能力圈之外的事情。就是当你了解自己能力圈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你的能力圈范围之内，这样子才能让你的情绪或者是让你的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包括这个东西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就是刚刚讲的一个经历，一个情绪，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啊，可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是我们年纪更大一些，职场里面混迹更久的人，人永远都是在越来越了解和越来越懂得自己能力圈的情况下去做好一件事情。所以在那么冗长的一个工作时间内和投资的生涯当中，为什么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绝对不是因为你能够有多能熬得过别人，或者是你在这其中有多能受苦，你觉得自己受的苦超过了其他人，所以自己能够从其中活下来，这些都是极端的异化的一些想法，会让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在 suffer。 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那么做，而是我们希望跳出来去了解自己更多一些，然后去获得一些真正的正确的体验，让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事业和投资的一个方法，从而最后待在你自己的能力圈里。还有一些就是让你做起来状态特别差的东西，我觉得一般就不会在你的能力圈以内了。有另一个之前经常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句满鸡汤的话叫走出舒适圈嘛，就是一个人走出舒适圈可能才能成长。但是我这里觉得啊，就我个人认为能力圈和舒适圈其实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它两个是不矛盾的。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走出舒适圈经常讲的是什么，讲的绝对不是你跟一群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共事，讲的也绝对不是你觉得自己在没有认清自己这个判断正确与否的情况下就压重注去赌，也不包括你自己在自己完全觉得自己不了解这件事情了以后还去做。其实这都不是在舒适圈，走出舒适圈这个说法以内的。走出舒适圈更多的其实我觉得是在于技能的培养，就比如像我们懒得学英语，但我们又想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那这个时候走出舒适圈就是说你每天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是你需要把自己扔到一个可能更有英语氛围的一个国家去锻炼一段时间，然后在其中之前肯定是很痛苦的，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嘛。然后到后面你慢慢的发现自己其实这个技能养成了以后就慢慢变好了。包括像学习也是一样，你比如像背一个书，你之前你是都不会的情况下，它的难度是最大的，但是你慢慢的努力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它的难度会越来越小，并且是呈指数型的变小。所以这个是走出舒适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就是技能类的。就是但我们讲的能力圈其实不仅包括技能类的，因为如果对于技能类的走出舒适圈，起码我们是知道这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但如果在能力圈的话，比如像让我们去登月，我觉得这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可能单单的依靠我们个人的努力是很难达到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范围，它需要更宏大的一个视野去成就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单单靠我们一个人的话是特别难完成的，它比学好英语或者学好一个什么 office 技能要艰难多了。所以我觉得培养舒适圈和就了解自己的能力圈和走出舒适圈绝对是不矛盾的一个点。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了，就是如果都了解自己的能力圈，发现自己的能力圈其实就比其他人的小怎么办，或者是其他人可能他们的能力圈可以让他们做出很多判断，他们会拥有更多的机会，但是自己如果每天都只局限于自己的能力圈之内的话，会不会就是没有办法获得成长，或者说会错失掉很多自己觉得可以的机会。就是大道他有讲过，就是你的一生中会有很多的机会在错过。我上次在播客里面也谈到过，就是每天你可能都会错失无数的机会，这些机会有些是你能够 get 到的，有些是你完全就 get 不到的。在这个世界中每天都不乏有些人通过投机方式赚了特别多的钱，也不乏有很多人通过买卖或者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意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这些机会你都没有获得，你都是错过了，只是他们没有在你的面前错过，所以让你没有那么的觉得失望，或者是没有让你觉得那么的遗憾。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像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如果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去买了茅台的股份，那到现在就算是只投入了1000块钱，那我们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但是时间是不会重来的，你现在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给你带来超额的利润，但在当时的时候那件事情完全就是超出你的能力圈的。就是我们不能以马后炮的方式去思考很多之前的一些决定，这样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心理负担，我们会觉得自己可能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就像刚刚讲的。但是其实我们需要看的是我们未来的预期，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还是模糊的。所以是一样的，就是马后炮会让你觉得自己错失了很多的机会，或者在别人成功之后你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这个风口。但是当你自己在往自己背后去看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人生中做哪一个决定自己是正确的，其实你很难去判断到底是我辞职了去读一个书是正确的呢，还是我在这个工作里边就不停的继续在努力个几年，还是说我跳槽到另一个公司会更好。当你面对真正的人生选择的时候，你是很难做出你最后觉得正确的一个东西的。我们不能像哆啦 A 梦一样去预见自己未来做了这个决定，做了哪个决定之后的一个人生变化，我们只能在当下做出我们觉得最成功，或者是我们觉得最符合自己能力圈的一些事情。这里我就想到了之前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 NBA 选秀的时候，2007年的 NBA 选秀，他的首轮签给了格雷格·奥登，就是我们说的奥登大帝，然后第二顺位才是杜兰特。但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杜兰特是一个比奥登要更好的一个球员，因为奥登受到伤病的影响。但当时有一个记者就问了那个开拓者队，因为他们当时第一顺位选了奥登，然后错过了杜兰特，问他，你们觉得当时选奥登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吗？就是这个记者他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了，他还以相同的方式去问了当时的那个管理者。然后那个管理者他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就是他知道自己当时的能力圈有多少，所以他知道自己当时的选择是没有超出自己能力圈的，所以他回复给他的话是，如果再给我们一次在当年选择的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选择他。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的机会从前往后看你会错失很多机会，但从后往前看你只需要去把握一个个你觉得在你能力圈范围以内的事情就行了。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让自己看世界越来越清晰的一个旅程，就是不管是你看世界的一个方式还是你了解自己的方式，都是在不断的越来越清晰的过程中去前进的。就包括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可能都是在雾中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可能看的东西很短期，或者是我们只能从自己当下的一个认知判断里面去了解这个世界的全貌。但是当我们可能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了，或者是我们经历过越来越多的事情， 读过越来越多的书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抛开了很多小时候的迷雾，然后越来越发现了这个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能力圈，不是我们进步了，而是我们更了解自己了。就像我觉得另一个方面， 除了自己在对于世界的一个态度和对自己的看法方面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像是运动员对于自己肌肉的一个掌控。比如像之前很有名的谷爱凌，她通过那个花样滑雪，她能够有那么多的一个表现，她对于全身上下每一个相应的肌肉的掌控是非常好的。就同样是我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做到自己姿势那么好。这就是很多人讲的，就是可能我脑子学会了，但我手还没有学会。这就代表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很多行为看上去觉得很简单，但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和了解。包括像我们除了肌肉的一些掌控以外，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些能力的一些掌控，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能力圈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越来越清晰的有对自己有所了解。我觉得那句话就特别有意思，就是看山是山，然后是看山不是山，最后又回到了看山还是山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之前有看过有一幅很有趣的插图，它上面画了一个小孩子，当他没有看书的情况下，他看的世界 是特别光明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就像我们讲的，他有点傻愣嘛，就没有看过书，他觉得世界充满着阳光，然后初生牛犊 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当他慢慢的读书多了以后呢，他会发现他自己的那个层次改变了，他自己看到的世界其实充满了黑暗，充满了一片迷茫。这个时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看的看山不是山了，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充满了黑暗，或者说我们的人生好像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光明了。这时候一般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蛮难的，做任何的决定都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风险，我们也不知道每一个决定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当他的阅历再丰富了，他底下踩的书本越来越厚了的情况下，他又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阶段，那就是看待这个事物又变得光明了起来，其实就回归了你本质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了解越来越清晰了以后，能够让我们对于世界或者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个把控会越来越强了。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就是说扩展能力圈难道不可行吗？为什么你老是说去了解自己的能力圈，而不是说去扩展自己的能力圈？像我刚讲的，走出舒适圈可能是相对简单的一个方式，当然也不是完全简单的，因为走出舒适圈也需要你有很强的毅力，或者是你有 很好的专注力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扩展能力圈确实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就算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你都有自己的弱点，你也有自己的优点。就有些人可能在情绪上会更加敏感一些，那他也是知道的。有些人可能对于外貌会更看重一些，那他也是知道的，自己其实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或者有些人他更加害怕权威一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这些性格是很难通过后天的形成去改变的。而更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去更加的了解自己的性格。其实你会发现每一种性格的人都会成功。之前有人讲过，可能外向的人会比内向的人更容易成功，但是其实有很多内向的人成功的例子，或者是也有很多各种性格的人都能在每个领域做得很出色的例子。只要是你能够认清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用你自己的特点，用你自己的能力圈范围去做事情的话，才会更好的去完成一件事情。而你如果硬要讲求去扩展能力圈，反而忘记了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自己的话，这个扩展能力圈的范围就变成了一个很拧巴的事情，它最后可能让你越来越不了解自己了，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越来越奇怪了。就是你既做了这件事情你觉得很痛苦，但你又觉得必须得做，你觉得做了就是好的，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不对的一件事情。你会越来越沉浸于这其中，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你要想想你的人生甚至你的工作时间可能就只有这么短短几十三四十年的时间，你何必在这个时间里不停的要突破自己觉得最痛苦的方式去生活，而不好好的去了解自己更多一些，然后去找到自己更合适的一个方式去做呢，是吧？然后可能外部的环境啊，就比如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鸡汤文，或者是很多的领导，他在用你，或者是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希望你能够更加的迎合他们，或者是你会更加符合公司的一个利益和他们的价值观，所以他希望你做出改变。所以外界的环境经常会让我们吸引我们太多的注意力，他们会不断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人在这方面其实是很脆弱的，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我们就会通过社会的不停变化去改变自己。但是改变自己的结果不一定是好的，就是你改变自己的结果可能是让自己活得特别难受，像刚刚讲的，也有可能是确实你发现了这件事情是自己范围圈内的，然后我通过努力一下获得了，那我觉得这是更接近自己的范围圈了。但是你在长期的时间里边，你还是觉得这件事情让自己去做的就怎么都不自在，或者让自己做的状态很差，那你就会慢慢的应该了解这个东西其实不在你的能力圈之外了。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屏蔽掉外部环境给你的一些声音，而是应该更加多的时间这时候用来聚焦于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以我之前在工作里面的经验啊，我会想到很多，我会理解到很多时候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像跟一个谁谁谁沟通，比如像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比如像要做一个什么样的 PPT， 或者是推进一个可能很小的一些事情，都会花费你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情绪成本和精力。但其实这些很细小的东西做不做结果是差不多的，你反而更没有时间去关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很多公司 在管理的过程中会失败的原因，就是他过于花太多的时间去聚焦于琐碎的无关的事情了，或者是不太重要的事情了，而没有注意到那些真正的需要去关注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事物的本质上来。所以同样的，就对于我们自己的了解和我们自我的成长来说，我们偶尔需要的是屏蔽外部的一些声音，而更多的去发现自己，去探索自己，去了解自己。那也有人讲了，那能力圈是不是每个人大小不同就是因为天赋？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天赋。就之前有一本书叫做《精英的傲慢》，里边就讲了可能精英的成功很多人都觉得是自己的努力，就像刚刚讲的，他们走出舒适圈导致了他们的成功，或者是导致了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步入精英的一个范畴内。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们从出生开始他们就拥有了更好的基因，他们拥有了更好的记忆力，他们拥有了更好的逻辑判断能力，他们拥有了更好的注意力。所以其实天赋对每个人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但不代表你不能够通过你自己的能力圈过上你想过的生活。就每个人都存在着自己或多或少的一些天赋，或者是都存在着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价值。你只要通过了解自己的能力圈，然后做到你能力圈范围内的事情，我觉得对你来说，你就已经能够过上一个起码让自己觉得舒服的一个生活了。我觉得过上能让你舒服的一个生活，就已经能够超越很多人了。就很多人他可能是个精英，或者是一个伪精英，他可能赚到了跟精英一样多的钱，但他知道自己其实不 match 这样子的职位，或者是不 match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技能，所以他其实在其中过的生活是一种非常焦虑或者非常拧巴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根本就不是那种真的了解自己能力圈的人所能够体会的那种生活。所以这种生活是否是你喜欢的，或者是这种生活到底是不是你所能够接受的，这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说每个人的能力圈都有好有坏，除非是一些绝顶的天才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他们绝对也有他们能力圈中可能不太擅长或者是比较脆弱的一些部分，也需要他们自己去接受它或者是去弥补它。所以每个人都不要觉得自己就硬要去扩展自己的能力圈，或者是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们能力圈的大小，这个是无关紧要的。更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你要了解自己的短板和长板在哪里，你要了解自己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要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对，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些内容。对，然后我们今天就简短的聊一聊能力圈这个事情，因为最近也正好在忙一些别的工作上面的事情和感冒，所以今天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有一个长时间可以聊得更多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现在想着是能否有一个听众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听众群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建，或者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做更好一些。如果有听众有好的一些想法的话，可以跟我们提出来，包括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上建这个听众群，或者是想让听众群里有什么样的活动，希望群里边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跟我们评论底下打出来，然后我去看一下是否可以，或者是这个想法好不好，有没有在我的能力圈范围之外。如果在我能力范围圈之内，那我就会把它加入我们的计划当中。我们可能在下一期就会贴出我们的听众群，然后届时大家就可以加进来，我们就可以平时一起讨论或者是一起交流了。对，然后我们本期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Second to see if I'm gonna vibe with her. She said, when you gonna finish? I said, in like 5 minutes. She's an independent type. She never need a guy with her. Never mind in my business. She might ride or die with her. Sipping on the goose right now. Feeling sad and aroused. So you taking off your mask when nobody's around, girl. You ain't gotta do that shit around me. I'm a gentleman who spend a lot of time around freaks. So this fake facade just made some possibilities for us to love without no liabilities. I'm proud to say you came to here to save me. Had a scope, but don't know where I'm aiming. Do you see the smile up on my motherfucking face? I don't care what any other motherfucker say. Looking around and I don't see a hand over help. So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aying, look at what you made.